男人才是潜在的犯罪者。
你不是也硬了吗？要求被强奸，
在他身上乱亲。
3岁的老大爷，
他说我不喜欢，我只喜欢男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只要权利不要责任。可能我长得比较丑。
装什么蠢啊，难道你还是个处女吗？
在吗？看看屌。大家好，我们是喷泉主义，我是你们的熊叔。
大家好，我是乔乔。我要讲一件事情哦，就是我刚刚回家的路上遇到的事情。就是我在回家的路上嘛，我戴着耳机，然后后面突然间有一个比较瘦瘦小小的男生过来跟我搭讪，说要我的微信。然后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我也不太想跟他说话，而且他确实是不是我的那种菜，然后我就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我就走了，我就摆摆手，我也没说什么，我就摆摆手，意思就是不了，我就走了。然后我就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用余光发现就是他在跟着我，你知道吗？就他跟在我后面，然后还好当时路上的人也蛮多的，就他跟在我后面，然后跟到我的住的那栋楼下面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跟着我到那栋楼，他就知道我住在哪了嘛。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装作不知道的话，他有可能会做出更多的一些很猥琐的事情来。然后我就想不行，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制止他，于是我就停住了，我就回过头来，我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跟着我。如果他跟到我到那的话，我一定会上面去跟他对峙，对，你为什么要跟我，或者是我会报警或者怎么样，对吧？但是还好他没有跟到我的住的那个楼下，所以就这样。
哎，乔乔，我好奇问一下，你今天穿着方面的话是怎么样呢？
我今天穿的是我整个夏天最保守的衣服，就是我这个衣领啊，是我所有的衣服里面最紧的一件。
所以说这些人他们不是看你有没有穿的比较暴露一点，他们只是说单纯觉得说你这个人有没有攻击性，然后去尾随着你。
对啊，说什么哎，穿着暴露，说什么长得漂亮女孩子就会容易被猥亵，简直就是 bullshit。 我今天就连妆都没有化，没有化妆，没有洗头，戴了一个棒球帽，我甚至都觉得他连我的脸他都没看清。但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哪里让他有这种胆子敢上来跟我搭讪要微信。
所以说这些人到底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呢？我一直很反感这些，就是我可以统称为是性骚扰的人啊，就是他们的想法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是对一个女孩子或者是说男性有兴趣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是以一个比较礼貌一点的开头你可以去搭讪。但是如果说别人很明显的拒绝了，别人很明显的反感了，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及时的停止这个行为，然后你还要跟别人道歉，因为你对别人造成困扰了。
对，我其实在深圳有遇到过好多次被搭讪的经历，但是每一次都是在我没有化妆的情况下，可能我不化妆素颜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凶，然后在每次都是在我很随意的穿着的情况下，就并不是说我打扮得很妖艳很性感的情况下会有人来搭讪我，就恰恰相反，就可能他们会觉得你当下的这种状态是一个比较随性比较好让他去掌控的一个状态，对当下的情况他们才会说提出要加你的微信或者怎么样。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打扮得很好很性感很甚至带有一点攻击性的话，他们其实反而不会上前来跟你搭讪。
所以说他们是会挑一些没有攻击性的人去下手。我认为他们是这样，
因为他来搭讪你之前他一定会心里一定会去衡量一下这个失败和成功的比例啊。
嗯，大概明白，就是他们会去挑一些比较好下手一点的人。
对，你这句话说得很精炼，就是好下手。
所以说女孩子出门还是有必要的化妆，尽量化一些比较凶一点的妆。有一定的几率可以过滤掉这些不法分子对我们的伤害啊。哎，乔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刷微博，就是我前两天我刷了一下微博，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男生他在打滴滴的时候被司机性骚扰了。那个滴滴司机呢在行驶的过程中呢一直不断的说着一些淫秽语言， 然后再问那一个被害者，就是说你，哎，你是怎么跟你女朋友啪啪啪的，然后让被害者跟他描述一下是怎么做，被害者就感觉自己是被人家侵犯到，这是一种性骚扰。他有让那个司机闭嘴不要再说这一件事情，哦，你知道那个司机怎么跟他说吗？他说他想跟被害者搞一下。哇，我觉得我是那个被害者的话，我当场我就会崩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犯人的那个尊容啊，反正我是看了一下照片，反正我是觉得很倒胃口，就是长得很猥琐的那种男人。那个被害者就让他停车以及要给他道歉，但是他还说保存着一种非常恶心的一种笑容，然后他还有个掏东西的动作，就是在掏裤裆，然后我不知道啊，就我觉得当时如果说我是他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恶心。然后他呢，就是被害者就立刻及时的去报警，然后警察到了现场以后呢，犯罪的那个人就那个司机，他开始假装就是说被害者打伤了，然后跟警察说他的车子也被被害者砸了，然后说车子也不能开了，然后警察也觉得这个事情很烦，然后就是把他连人带车都带回去了派出所那边。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看了整件事情是怎么样呢，在审问的期间被害者发现这个人是一个老手，他连行车记录仪都没有开，就没有开录音功能了，然后以及说他们会诱导警察说被害者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然后是说了一些让他不适的话，他才会跟他这样去发生矛盾，然后警察也相信了这一个犯人说的话。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警察会相信这样的话，可能是男性说出他被人家性侵，所以说没什么说服力吧。被害者没办法，他只能说去联系一下滴滴的安全专员，才算还原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因为我要跟你们解释一下，就滴滴在开的时候呢，司机的客户端它是一直会开着录音功能，所以说在车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其实是滴滴那边是后台是能看得到的。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前几年那个女性被性侵以后啊，然后滴滴也做出了一些改进吧。前两年顺风车的一个女乘客呢也是被这样的一个性侵然后还有杀害掉，然后滴滴也做出了一定的改进。然后你知道那一个司机后面跟被害者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的电话哦，也知道你的家，你以后可以喊我，我随时随到。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要挟那一个被害者，就是跟他说我知道你的家在哪，你这样的话我以后我可以去你家那边去埋伏你。
啊，好恶心哦。
我就觉得很变态，这个司机就是他这种人呢，他根本就是一个潜在的犯罪者，我觉得这种人就应该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不应该出来。后面滴滴好像也是把这个司机他们也做出了一些措施啊，就是把这个司机呢给处理掉了，就是我觉得滴滴在这方面也算是做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在司机审核这一块的话还是需要再用一点心一点吧，就是筛掉一些潜在的犯罪者。
滴滴的话还算是比较完善的，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经过了之前的一些经验的话，现在已经做得比较完善了，然后这个受害者的话也比较勇敢，因为很多男性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就好像你说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警察就会不太会愿意偏向于说哦，这个男的真的是被骚扰了或者怎么样。就你说到这个滴滴的话，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博主，然后也是讲了类似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他在一个外地里，他去打滴滴嘛，然后打到滴滴的时候，上车的时候呢，他就发现那个师傅啊，特别沮丧，一直在叹气，甚至还有点在抹眼泪。然后这个女博主呢就问他说：“哎，师傅你怎么了？”或者他想可能别人以为这个师傅可能身体不舒服啊，或者。然后这个师傅就说：“他刚刚在你上来的前一个乘客，他接了一个也不算什么特别年纪特别大吧，大概也就是40来岁的这么一个大姐。然后呢，接到这个大姐呢，大姐喝的有点多，你知道吗？喝的有点多呢，他就开始跟这个师傅聊天，然后呢，快就聊得挺开心的，师傅也没感觉什么不太正常。快下车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大姐就说。”你给我亲一下，你给我亲一下，我就把钱给你。然后这个大叔年龄也大，你知道吗？他不是那种20几岁的小伙子，他年龄也大，他就感觉被侮辱了，这真的很侮辱人的。然后他就特别委屈，然后他就跟他说好话，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报警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女的就耍无赖，说哎，你报警啊怎么怎么样啊，或者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怎么，你给我亲一下怎么了啊？然后那个最后也不知道亲没亲啊，反正就是这个大叔就特别委屈，就委屈的要哭了，你知道吗？他就觉得就是说自己拼命赚钱，然后干这么一个活儿，开车的活还得被别人给猥亵。 还要被别人骚扰，还是就觉得特别委屈。然后但是当时那个博主讲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站在大叔的角度上去共情他，而是他一边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边就是狂笑，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有那么好笑吗？
我觉得伤害不大，侮辱性
很
强。
对啊，你性别兑换一下，如果换成一个女的，一个男的跟他说你亲我一下，你亲我我就把这个账给结了，这是多大的侮辱啊！我操，
性别互换就评论过万呗，就现在的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啊，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就是说你男人是不应该受委屈的，你就是应该是顶天立地的，没有人会去侵犯你的，男人才是潜在的犯罪者，男人才是潜在的强奸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有一个数据调查，就在美国有91%的性侵受害者是女性嘛，但是也有9%的受害者是男性啊。在加害，当然在加害者当中啊，99%都是男性。没错，就是男性也会被性侵，就是我们应该时刻知晓，性暴力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女性，也有可能是男性。而这些男性他们在受害之后需要得到的帮助绝对不会亚于女性，跟女性受害者经常被进行一些什么荡妇羞辱一样的，男性受害者他也会经常的饱受一些什么，譬如说有些人说哎，有姑娘送上门来多爽啊，你不是也硬了吗，对吧，类似于这种质疑。曾经有在成都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个喝醉酒的女性强奸了过路的男性，这么一个案件。然后这个事情被媒体曝光了之后，就有不少的男性在事发地点哦，在那里聚集哦，他们不是抗议哦，他们在那里聚集干什么，他们在那里聚集要求被强奸，这一点都不好笑好吗？这实际上就男性在恐惧紧张疼痛的情况下也是会勃起的。说到这个的话，我就不得不提一件事情，它就好像是女性在被性侵的过程当中也会湿润是一样的，因为它这是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能的生理反应，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的一个生理反应，所以会湿润会有水。但是这只是人的正常的生理反应，并不代表我当下就很想要了。所以男性遭受到男性的性侵的时候，或者是女性的性侵的时候，也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想要，或者是你被掰弯了。
说到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2015年的时候呢，就有一名30岁的年轻男性猥亵了果园的53岁的老大爷。
53岁的老大爷，
事发当天的凌晨呢，男子闯进老大爷的守夜棚，一把将其脖子掐住，并用衣带将其捆绑，然后呢，把大爷的衣服都扒光了，在他身上乱亲。大爷也不断的在反抗，听到了大爷在叫喊，男子立刻把布将大爷的嘴巴给堵上了。就那个男的发泄完以后，他还跟那个大爷在聊天，就那个大爷在问他说你怎么不去找女的，他说我不喜欢，我只喜欢男的，我之前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在工地里面也有一个男的伴侣，现在回来以后没有了，然后也好久没有人跟他好了，他说这样才看中了那个大爷。然后你知道那个男的知道干嘛吗？他还绑着那个大爷，然后他在休息的途中他还在跟那个大爷说，说我还想再来一次，你不能走。然后你知道那个大爷是怎么脱困的吗？他就跟他说，我今天抓了一只兔子，就在另外一边的沟上，你可以拿回去吃。没想到那个侵犯者他真的跑去拿兔子，趁着他去拿兔子的期间，大爷呢才有力气把那个衣服给解开，然后立刻给躲起来，然后后面才去报警。然后我记得这件事情后面好像还上了一些新闻了。当时呢我在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很搞笑的，因为2015年那时候嘛，我也是属于一个心智不太成熟的一个人，我当时是觉得很搞笑的一件事情。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嘛，然后我去收资料的时候，我再看回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好悲哀。就是一个大爷，就是因为人在老了以后呢，他的一些体能方面都会比较弱了一点，就因为体能比较弱了以后就被一个年轻的人给这样侵犯，我觉得在自尊上面的话是对这位大爷很大的伤害。
而且老大爷这么大年纪了，搞得他晚节不保，但他很机灵啊。你说到2015年啊，其实2015年的话对于男性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年，就是在同年发生了有好几起男性之间的同性猥亵事件， 在2015年的12月份的时候，西安的某个大学生啊，张某，他假装一个女同学想要这个王某的 QQ 号，然后呢，他就将这个王某呢骗到自己的宿舍里面。骗到宿舍里面之后呢，他就说，谎称自己是在淘宝卖衣服的，他需要这个王某呢帮忙试他的衣服，于是就在脱衣穿衣的过程当中呢，就强行跟他发生了这个肛交。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种事情是发生的很频繁的，所以其实要讲到这个的话，我们其实谈到这个性侵男性的话题，就一定要提到一个刑法中的猥亵犯罪。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是有规定了，猥亵犯罪的话，它是包括了强制猥亵、侮辱罪和猥亵儿童罪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的强制猥亵他人或者是侮辱妇女的，都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是在聚众的情况下，或者你是在公共场所的情况下去实施你这个犯罪的话，又或者你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很恶劣的情节，那就可以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最高的话呢可以判到15年。如果是稍微懂一点法的朋友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罪名其实是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改过来。之前的话呢，大家都会以为强制猥亵侮辱的对象只有是女性，只有是妇女，所以呢在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当中，就会认为男性也可以被成为强制猥亵的被害人，所以呢这个罪名呢随之就改了，做了调整。所以我说2015年是对于男性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么一个一个年份吧。然后这里的话，我其实就想讲的是，刑法修正案它关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罪名当中的修改啊，它其实明显是受到了性别中立主义立法的一个影响。性别中立主义立法呢，其实它是一个女性主义运动对法律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为女权主义认为，之前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强奸罪当中呢，它就设定了女性是被害者，那这个其实并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这么一个原则的。很多国家现在都已经采取了这种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所以你会发现在传统的强奸罪当中，被害人呢仅限于女性。所以呢在女权主义看来啊，这种做法是对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点的一种肯定。因为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大家都会认为说在性行为当中男性是比较积极进取的，而女性呢却是比较消极被动的，所以因此的话实施侵犯的只可能是男性而非女性。但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呢却认为应当抛弃这种偏见，女性在性行为当中并不必然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她们也可以是很积极啊，很主动的呀。所以因此她们也提倡说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也期待说能够实现男女的平等。
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女权在推进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在保护了男性的一些权利，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真正的女权其实讲的就是人权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们的生命权，在我们的个人权益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呀，
而不是那些田园女权啊，就是只要权利不要责任。
我觉得
我们今天先不聊这
个
话题，
扯太远了。
然后呢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一些事情，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嘛，我们健身房刚来了一个新的女生嘛，然后那天我们就在练的时候，我就把她拉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因为有在聊天嘛。然后她一进群以后呢，她就表现得很奔放，我觉得她的人的性格会比较热情一点啊，热情外向。然后呢她看到群里面有个小鲜肉，然后呢练得也比较好，就是浑身肌肉六块腹肌啊，然后这位姐姐呢就看到她以后呢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小鲜肉呢就在私底下也有跟我们在吐槽啊，就是说感觉被人冒犯了，就是他感觉很不舒服。其实呢这种情况在很多女生也会面临到，可能我长得比较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困扰。
很多人他们会缺乏一个换位思考，就是如果是女生的话，当然不是所有女生都这样，但稍微有一点底线或者她有一点这种边界感的女生的话，她是没有办法去接受那种刚认识没多久或者说关系比较浅层的人去 跟他聊一些过度亲密的一些东西，尤其是窥探他的性生活。当你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男性就会觉得你装什么装啊，对吧？你装什么纯啊？难道你还是个处女吗？但是如果你性别互换一下呢？难道男性他就能接受女性的这种窥探他的私人生活的这种人吗？
反正如果说一个女生刚认识我，然后就跟我说在吗？看看屌，
对啊，
那我肯定觉得我被冒犯了。就是在一些社交网站上面啊，很多女生如果说跟男生这样说的话，其实大部分男生是会选择把照片发过去。
但是这里是一个状态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对这方面无所谓，对吧，我就是很喜欢聊骚，我就觉得跟谁聊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人，那你找到一个跟你一样的人的话，我觉得都 OK。 但是如果你要看对方的一个状态，对方并不是一个那么喜欢随随便便聊骚人，你还要强行跟他聊，然后人家不搭理你，你还说人家装，那就不行了嘛，对不对？
所以说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如果说对方太没有边际感的话，还是会感觉被冒犯到。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感觉到被冒犯了，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一定要说出来，你要明确的告诉他，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觉被你冒犯了，你一定要明确的告诉他，你不要打马虎眼，哎呀觉得哎呀说出来觉得别人不好意思，你也不好意思，很尴尬什么的。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说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只会变本加厉，他还以为你喜欢呢，对，
他觉得你好像乐在其中呢，
你表面上不回应我，实际上你打飞机吧，真的会这样想的。所以你一定要制止他，告诉他你现在在侵犯我，你让我不舒服。而且之前的话，我们不是有收到一个投稿吗，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也有推嘛，说就是一个男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几个女生轮奸的这么一个经历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下面的那些评论啊，那些男的都在说占了便宜还卖乖，说谎的吧，编的吧，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人想得过于动物化，你就算是小动物他也得挑个发情期啊，对吧，发情期的时候他也还得挑一下伴侣吧，对吧，何况是人类呢。我觉得全世界的人的思想都应该开智，女性强奸男性不是男性占便宜，也不是男性必须就被迫要对这个女性负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啊，有很多女性她们喜欢利用这种优势，就是弱者的优势。我曾经有很多不止一两个男性朋友跟我讲过这种事儿，就是他跟一个女孩子交朋友，对吧，然后呢当天晚上两个人发生关系，发生完关系这个女的立马就说，你得给我谈恋爱，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吓都吓死了，妈的。所以说不是男性占便宜，也不是男性必须就得被迫为你负责，这个和男性强奸女性就代表着女性失去了贞洁的这种歪理它是同源的，都不是什么平等的去看待两性关系的一种体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应该是在对待道德评价方面是一视同人的。而且很多女性把性这个东西当作是性收益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就女人在性当中好像就没有获得过收益，
就我爽了你也爽了嘛，你不要做爱做到一半的时候你跟我说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我操压力好大的，我立马软给你看。
如果你不做我的男朋友的话，
我立马软下来好吗，
为什么要跟你做爱，对吧，
那就不要做嘛，又不缺
你。
你
这话有点过分了，你这话有点过分。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女性不要把这个性啊当作是一种奉献，当作是一个礼物送给别人。你经常会听到一些就是很封建的女性，她们会说什么，把自己送给谁，把自己，你就是你，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你没有办法送给任何人。
她们一般会说我要把第一次留给我老公。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女性站在性方面，她没有正视这一点，就是在性的这一点上面收益是两个人的，不是单方面的男性的收益，那么她很难在性当中去获得愉悦，她很难在性当中提要求。当一个女性很难在性当中提要求来满足于自己的时候，其实很难在性当中获得满足，因为男性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
我觉得一件这么愉快的事情都是应该双方都是放松的一个状态去完成的， 而不是带着一种地位悬殊的一个状态去做这件事。
哎，乔乔，那现在的话其实很多男生呢都喜欢说去一些社交平台上面认识女孩子啊，如果说他们在跟这些女孩子在约炮的一个过程中，是不是会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呢？
很多男性会认为说只有女性在社交网络上面约炮才有风险，而男性没有。实际上男性的风险也很大哦。你可以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今天你跟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相遇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聊得火起，聊骚聊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就提议说，小哥哥，我们来玩一个比较特殊的游戏好吗？然后我就跟你大概的描述了一下那个特殊的游戏，就让你蠢蠢欲动，于是你当下就很想出来跟我一起开房，然后我呢就顺势引诱你跟我一起开房。好，然后我们呢开了房之后啊，我跟你说，小哥哥，你要洗完澡哦，洗干净了之后我要把你绑起来哦。你就很开心啊，因为你没有尝试过啊，你很兴奋啊，于是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了。把你绑起来之后呢，我把你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呢我说，小哥哥，你要翻过去哦，于是你就翻过去把屁股翘起来，我就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猛推我应该，我能说这个吗？
我觉得可以吧。
那我看到你这么乖的话，那我一定要给你一点狠的，对不对？我就立马猛怼你的菊花，然后你在我疯狂的怼菊花的过程当中痛到晕厥晕过去，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小姐姐已经不在了，就留下你自己一个人在酒店里面和你满地的菊花残。那这个事儿你找谁呢？
甚至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被蒙上眼睛以后，不是小姐姐去抚摸你的菊花哦，可能会从衣柜里面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
对，那这他妈找谁？
甚至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仙人跳了。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应该听的不少。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开房的过程中呢，就一群人就冲进来，就说你勾引了他老婆，勾引了他女朋友，然后你们两个人就被人家捉奸在床，别人就是要去敲诈勒索你了。
但是仙人跳的话它是敲诈勒索的性质，但是如果说像刚刚我们描述的这种情况，你又去找谁说呢？约炮是你自己约的，对不对？同意也是你 当场同意的，我们还有聊天记录呢，房也是你自己开的，对吧？我跟你描述了一下我的项目，你也是很乐意的答应了，所有的一切证据你都没有。
而且你们不要以为你们不出来见女网友就没有事情哦。之前有很多诈骗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他们会引诱你们去视频，然后去拍摄你们的生殖器官和你们的人脸，就是要同时出镜的情况下。而且他们不是只是说单纯的用微信去跟你们视频，他们会要求你们下一个 APP， 然后那个 APP 是会读取你们的通讯录的。他们就读取完你们通讯录以后呢，他就会去要挟你，就跟你说，哎，你现在已经被我拍了视频了，你要给我多少钱，要不然我就把你这些视频我发给你的所有亲朋好友。
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心理上的一个转变。男人不是特别喜欢秀屌吗？见一个女人就喜欢发屌给她看吗？当你的屌被强迫性的录下来，强迫性的发给别人看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主动跟被动。
对，
所以说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的私隐，不要去过多的暴露自己的一些隐私给对方去看，不要别人跟你说说在吗，看看屌，你就把屌给发过去了，很危险的好吗？
而且就是我觉得大家打滴滴的话，就不要直接打到这个小区门口或者怎么样，还稍微打偏一点，或者说就是我有这种习惯，就是我一般我出小区我是从北门出，但是我如果打滴滴的话，我会打在西边的那个门，也就是说我平时的话我是很少会从西边那个门走的，所以如果他在西门那边逮我的话，他也逮不到我。
像你的话的一些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但是很多男生呢包括我就不会去注意这种事情，因为其实大部分男生呢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之前，他们都会觉得说，哎，我一个大男人我还怕被人家干不成吗？结果就真的被人家干了。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男性往往是不被认为是强奸罪的受害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就不会被性侵，也不意味着加害者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每一个男性以及女性啊，加强自我的保护意识，并且在侵害不幸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地站出来，及时地报警寻求帮助。报警没有什么可耻的，寻求帮助也不会让人觉得你的人格受辱。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这种不幸就永远不要发生在大家的身上。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祝我们的听众生活愉快，一帆风顺，千万不要遇到这些糟心事。如果说大家在生活上面有遇到一些什么糟心事，或者说不方便跟身边的朋友透露的事情的话，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咨询号，然后跟我们讲述你的故事。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Get away, I need space, I told you yesterday. Slow the pace down, then I see your face. Can we do that tomorrow? Cause now you're moving in on my skin, I move back with my lips. It goes against my better judgment. Cause I want it, and I'm gonna be cliche for a minute and tell you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So I think I'm gonna need another minute to not hurt no more. Cause all I do is jump right into your arms. Every time I see it, I just wrap myself around you, yeah. Jump into something real. Even though I'm cautious, I just like the way it feels when it's us. Baby, when it's us, you make me forget that I'm not ready for love. Being soft, cut it off, my mind is getting lost. From your touch, I can't afford the cost of me losing myself to you. And I didn't want these feelings when I bought them, but I know you know exactly when I caught them. And I'm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it often, but oh, cause all I do is jump right into your arms. Every time I see it, I just wrap myself around you, yeah. Jump into something real. Even though I'm cautious, I just like the way it feels when it's us. Baby, when it's us, you make me forget that I'm not ready for love. I jump, oh, I jump. Jump, jump up in his form. Use the sleep on couches, now the boy's really torn. If they sleep on me, I tell them haters, go and sleep it away. Yeah, fell in love, but it ain't no trust. If it ain't no trust, then that girl can't be my love. Supposed to put my love above, but it